我们呢，感谢主是给我们有美好的敬拜团，还有我们的诗班能够在这里带领我们一起献上美好的诗歌给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主。我们若是弟兄姐妹愿意重新得救的基督徒，也愿意在诗班有这样一个负担，愿意来服侍，我们也能够参与，一起能够在这个事工里面一起来服侍神。感谢主，每次来到神的面前敬拜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就感觉到被神的爱、神的恩典充满。因为不仅我们在这里来听神的道，我们一起借着诗歌和敬拜来赞美神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这一个家真的是有充满神的那个同在和那个恩典的时候，从我们的心里面所发出来的那种感恩是从原意没有办法去表达的，是从我们内心深处能够去经历到神那个同在，我觉得何等的美。因着这个缘故，我们来到主日敬拜的时候是一个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个日子。为什么今天我们讲到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敬拜，是主日，是神所定的一个日子，非常非常圣洁，而且是神分别为圣的，让我们能够在主里面享受，享受什么？享受神的同在，享受弟兄姐妹能够在主里面彼此的一些团契。我们享受什么？享受有神的圣言滋润我们的心田。我们享受什么？享受弟兄姐妹能够在这个爱的家庭里面彼此的来分享神自己的爱。我们感谢主有美好一个家，让我们能够在这里一起的尽心竭力，我们一起来敬拜，一起学习，一起的成长。阿们。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来到主面前，我们感谢主，谢谢主，让我们今天早晨我们以敬拜赞美为开始，让我们今天来到主施恩宝座前的时候，我存着一个感恩的心，谢谢主赐给我们宝贵的这样一个诗班，这样一个敬拜，还有这个敬拜团，借着诗歌预备好我们的心灵，让我们能够在主面前等候聆听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的心被恩感，让主你自己美妙的诗歌、生命之歌能够进入到我们的心中里面，让我们能够常常预备好，随时准备好来领受主你自己的道。我们更谢谢主，因为谢谢主你赐给我们圣灵宝惠师，圣灵常常居住在我们里头，运行在我们当中，赐给我们有一个合而为一的心，让我们能够体会主的同在，体会神的爱，体会这个家实在的有主丰丰富富的恩惠慈爱在我们中间。谢谢主，谢谢主，让我每一次来到主面前敬拜赞美的时候，来守主日的时候，主啊，不是一个负担，也不是一个责任，也不是一个每天每这个主日所要做的东西，而是我们被主的爱吸引我们，我们就来快跑跟随主，因着主的爱激励我们，使我们心里面就渴慕来亲近主，因着主的爱，你的恩典让我们尝过了，我们经历了，我们愿意把它分别为圣，在主日里面来敬拜，来归荣耀感恩赞美我们在天上的父神。谢谢主，今天早晨我们打开了你的话语，愿主你的灵继续引导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从主你的话语继续的学习，我们一起的成长，能够在主的话当中，然后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来指引我们。谢谢主，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若有圣经的话，我们继续打开尼希米记第十三章。尼希米记第十三章，今天我要结束我们这一系列这一大半年我们所走的这一个尼希米记这段的系列的讲道，上帝更新重建。这段话是尼希米在最后一章里面所记载的，在整个一个回忆录从第一章开始的时候，我们看到尼希米是在苏珊亚大血西王波斯王的这一个王宫里面，成为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职位，就是九正。这位九正就是王身边里面最靠近的，而且最体贴王心的一个人。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当他听到他自己的同胞从耶路撒冷犹大来到的时候， 他是问他们说，我们犹大城，我们耶路撒冷城，到底这些居民的情况如何？但是他听到所带来的这个信息的时候，城墙被毁了，常常被敌人攻击，常常在那边受到许多的敌人的威胁凌辱，在那边的居民受到极大的这样一种挑战的时候，他听到这样一个信息，心里面非常非常的难过。因此在这个时候，借着四个月的时间，在神面前禁止祷告，不断的在那边悔改，为着神在过去在以色列人当中里面所应许的这一位神，满有慈爱施怜悯的神，守夜之施神，这位神的话向神呼求祷告，神让他从这一个听到了这一个坏的一个消息，把它变成一个心中里面的负担，从这个负担当中在那边祷告求告神的时候，神就在这个负担当中里面让他看见神要他给的意象，这个意象就是要回到耶路撒冷，再次把这个城墙再次建造起来，在他那边建造这个城墙，同时也一样把人在这里建造起来，这个是合神心意的。因着这个缘故，他就祷告，经过四个月的时候，有一天来到王的面前，借着这个机会就跟王说他心中里面的心愿。很奇妙，圣经里面第一章第二章第八节，我们看到神施恩的手怎么样帮助尼希米，就从这个负担，从这个意象，从这个意象，从一个实际的一个计划，怎么样的渐渐走上去。我们可以看到从第一章第二章，当然我们看到去的时候，神就已经预备好人的心了，在52天里面，尼希米把所有的这些的平民百姓在耶路撒冷告诉他们神的施恩的手怎么样帮助他，能够给他看到这个意象，要把重新把这个耶路撒冷这个城墙建立起来的时候，那时候许多人一起的跟着他一起把这个城墙建起来，有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群体，每一个家庭，甚至夫人一些孩子们一起的同建这个耶路撒冷的家园，何等美，何等美的一个情景，52天建造起来。当然在这个建造过程里面，仍然有许多的反对，有许多的挑战，有许许多多的所要面对的这种的难处，尼希米一而再再而三的怎么样在神面前祷告，怎么样的都能够把这个问题能够解决。当我们看到第十章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些不单单这个城墙建造，但是我们看到城墙里面的居民也面对许多的不公义的事情，许多的问题也在那边产生。但是我们看到在这个情况，尼希米把城墙建造起来的时候，给我们看到另外一个神真正的心意是什么。神真正的心意不止在建造这个城墙让居民得到保护，人家在居民能够在这个城墙里面有能够安居乐业，再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生活，能够在那边敬拜赞美神。更重要的，在这个城墙里面的人，神要把他们的生命再次能够建造起来。弟兄姐妹们，建造人比建造城墙更重要。这是在这本书里面，在第九章里面给我们看到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转捩。这些人应该看到尼希米再次的把他们的心灵重建，让他们再次的能够回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律法书打开，神的话传扬，神的话没有一句是不带着能力的，神的话每一句出来没有一句是突然返回的，在人的心里立下了许多的根基，让人听见神的话的愿意悔改，愿意在主里面再次的重新得力。这是第十章里面第十一章给我们看到神的话何等的宝贝，可以看到这些的百姓们愿意来到耶路撒冷这个区域，然后一起的悔改认罪的时候，我们看到那边就有一个大的复兴。这个复兴开始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人就在那边下定一个决心，我们要守约。我们过去我们的祖宗，过去我们离开神， 但是今天我们要回到神的面前，让我们能够再次从神的恩典当中里面能够得到神的祝福，能够得到神的祝福的时候，让我们这个耶路撒冷这个城再次能够看到有敬拜赞美，让我们能够分别为圣在神的面前。给我们看到在第十章里面这个尾声的立业，这些的百姓们愿意回到神的面前，他们愿意把自己再次的重新献给神，回到神自己心意当中，怎么样建造家园，怎么样建造家庭，怎么样建造耶路撒冷，怎么样建造神自己的圣殿，怎么样建造一个合乎心意的一个属于神百姓。弟兄姐妹们，这是第十章，但是我们看到第十三章的时候，最后一章尼希米给我们看到有另外一个信息。今天要与弟兄姐妹分享坚固的手，从第一章开始到最后，神的手一直在托着尼希米。我不晓得，我们可以想象尼希米的手非常珍贵，尼希米的手是在王面前是呈现每一天所要喝的酒，何等重要，这双手在王的面前是看为宝贵的。但是从第一章到第十三章，这个十三章里头里面每一段甚至每一个段重要的一个部分都给我们看到，这双手不仅是在王的面前来服侍呈上的这个美酒的这样的一个用意而已，更重要的在单单从第一章到第十三章里面，不懂多少次是双手是跪在神的面前，举起圣洁的双手为着耶路撒冷居民祷告。当我们看到第十三章的时候，有四次不断的在那边的劝勉的时候，不断的在责备这些的软弱的这些的百姓们的时候，这双手让我们看到从一开始到最后结束的时候都在那边求告神。弟兄姐妹们，尼希米是一个祷告的人，尼希米这双手非常珍贵，珍贵不仅在王的面前是奉献他自己的双手呈上美酒，更重要的来到这个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面前呈上一个祷告的手，为着百姓们祷告，为着神在他面前所摆设的机会来祷告。这位是祷告的人。弟兄姐妹们，这是我们今天可以学习从尼希米这一段的生命当中里面，从这个传记整本这一个十三章里面的这个尼希米的一个传记，给我们看到这个祷告的手摇动了神的心，这个祷告的手摇动了神的手，这个祷告的手是一个分别为圣，神把他的意象放在尼希米的手来完成一个人所不可能所做的事情，是完成神的心意当中怎么样的借着尼希米来完成他自己的美意。弟兄姐妹们，因着这个缘故，今天我们把尼希米结束的时候，上帝更新重建。弟兄姐妹们，只有上帝的手能够更新我们，只有上帝的手让我们能够再次的从软弱当中里面站立起来，只有上帝的手让我们这些的真的是破碎的这个心灵里面，无论我们的家庭，无论我们的人际关系，还是我们自己的心灵深处我们与神的这个关系，还是我们的婚姻家庭里面，只有上帝的手能够让我们更新。是不是今天我们的手愿意来到神的面前，向这位神求告，向这位神求告又难又大的事，但是在神里面没有难成的事。弟兄姐妹们，这是尼希米这一系列里面我们一直在强调了上帝更新重建。若没有圣经，我们继续打开第十三章。我今天很快的最后的做一个总结，在第十三章里面我们来看这个尼希米第十三章到底他要告诉我们怎么样一个信息。从第十三章里面我们发现一样事情，圣经里面特别的记载，那时是什么意思呢？ 跟十二章后半段有关系。原来尼西米在耶路撒冷已经做了十二年的这个首长，做完了城墙建立起来的时候，也把这个城墙内的人，耶路撒冷的居民，各方面的这种社会的问题、家庭的问题、领袖的问题、种种的问题，也一样的重建起来的时候，他时间到了，十二年在耶路撒冷犹大这个地方做的这个首长，就回到亚大薛西去了，回到巴比伦这个波斯王，然后回到在那边去那边服侍他了。第十三章第一节开，我们看到那时他这里讲的说，他们宣读摩西的书给众民听，见书上写着说一些事情发生了。原来在第四节在第六节里面给我们看到什么呢？原来十三章是尼西米已经回到波斯王亚大薛西的时候，在那边服侍了回去了一段时间，耶路撒冷出了问题了，百姓再次的出了问题了。我们可以看到人就是那么软弱，人就是那么脆弱，人就是那么不完全。第四章刚刚有一个大复兴，大家甚至在神的面前立业，甚至用了一个比较重的话语，所谓的用诅咒的话来向神立业，说我们要回到神的面前，我们要分别为圣，我们不要再娶这个外邦人的女子，然后我们的孩子们不要让我们这些的人去拜了外邦人的偶像，过他们那种的生活，导致我们扭曲了神给我们的祝福，他的律例、典章和律法。大家都在那边立约，大家都那边守约，大家在那边立下心志、委身，甚至愿意在神的面前奉献，十亿奉献，参与服事，而且在那边来敬畏神。但是我们看到，当尼西米离开的时候，很快了，人就软弱了，人就跌倒了。这个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人需要不断的在更新。因着这个缘故，尼西米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从波斯马代再跟王亚大薛西请了假，再次回到耶路撒冷，再次的回到耶路撒冷，再次的帮助这些的百姓们。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说，我们人实在的软弱，人实在的非常非常的破碎，人实在的常常会失败，常常的不听神的话，常常会偏行左路。因着这个缘故，第十章十三章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重点提醒我们，我们必须不断要更新，我们不断的必须要不断的被建造，我们不断的要被鼓励，我们不断的要被提醒，不断的要继续努力。弟兄姐妹们，我在这一生中好几件事情我常常会很坚持很持守要做的东西，无论有难处各方面的话，都会祷告，都会仰望神，都会怎么样的去追求，然后无论多困难的话都会尽力。但是有一件事情我想这个最近不久好几年前，我觉得实在的走不下去了。是什么事啊？我身边在那段的时候，是我觉得我在这一生当中里面最脆弱，而且最软弱，最容易放弃的时刻。但是呢，神很奇妙，这个四个女人在我旁边一直在啰啰嗦嗦，多年的啰啰嗦嗦，我才能够走下去。你知道什么事情吗？我很少讲这个见证但今天讲给你们听，因为今天就要讲不断的重新，不断的更新，但是需要有旁边有人在啰啰嗦嗦。 OK， 所以牧师有时讲多两句，还是讲多了一些的比较重的话，还是说重复再讲的话，不是在啰啰嗦嗦 意思是告诉你们很重要很重要。当你们看旧约圣经的时候，重复一次，重复两次，重复三次，告诉我们什么？这个是最重要的东西，好不好？ OK， 同样这个四个女人跟我什么有关系啦？我很多的时候都会坚持下去，但这个东西我已经死了好几次。这是我在好几年前的时候，我的博士论文写不下去，很可怜了。半年前，九年前，因为博士论文半年要结束了，课已经修完了，写完了，写不下去了。教会很忙，家庭各方面很忙，每次动笔的话，一天动笔的话可以停三个月，三个月回来上一次写什么都忘记了，没完没了，没完没了。但是很奇妙，我这有四个女人，这四个女人每天感觉就在我旁边里面一直在那边叫，哎呀，但是很宝贵，很宝贵。当然第一个是我太太， OK， 我太太在三个女人当四个女人当中最宝贵一个，因为她最了解我。她向我说，哎呀，以你这个能力，以你这个环境各方面的，你算了吧，这个是最真心的话，最真心的话。但是另外三个女人呢，哎呀不得了，你就知道了，其中一个是我妈了。我妈每次拿起电话还是见到我，你论文做了怎么样了，你论文做了怎么样了，我每次答不出来啊，答不出来。哇，妈每次是在那边念念，不是念一天哦，不是三个月哦，不是六个月哦，一年课三年就修完了，半年要结束整个，还有下个接下来五年的时间给你写论文。第四年写不出来，第五年写不出来，第六年写不出来，第七年写不出来，第八年最后一年了。 OK， 妈念了不懂多少次，不单单这样子，另外一位是我姐，我姐是很会念的，每次她在澳大利亚，每次打电话就问了，你怎么样，每次还骂我，开始了为什么不结束，半途而废，什么什么什么做，哦，很严厉的话，就这样子。不单单这是第二个女人，第三个女人好不好了哈，在教会我们另外一个同工，上次来的带儿童那位姐妹王丽梅姐传道哈，也是这样的，每次见到我也在念，你怎么搞的，到现在还没出来，还没出来。好了，到最后第八年了，快第九年了，完蛋了，还有一年了，直到还只有剩下半年，没有办法了。后来写信，没有办法，我已经是放弃了，我觉得说没有必要，因为真的是忙了，而且侍奉各方面已经没有必要再写下去了，也不知道写什么。然后但是在因着这几个女人不断的在那边提醒，自在那边一直在念，一直在那边鼓励，最后写一封信给学校说，你可不可以给我 mercy， 给我 mercy， 再给我一年。刚好我那一年是我的 sabbatical year， 安息年，跟教会拿了半年假去澳大利亚找我姐夫，我姐夫是神学教授，我想说可不可以从那边得到一些的东西。后来去那边待了一个月多，回来第一个 proposal 出去就被学校 reject 了，泡汤了，也重新开始，不知道怎么办了。再有还在念，这个四个女人，这个四个女人很重要啊，在我论文前面的那一个见证，第一个 preface， 我都把四个女人放进去哈。因为我讲说，最后不单单我儿子哦，小时候从八年前一直在每天讲说，喂爸爸，他不知道什么叫论文 ，a pray for dad so that he can finish his book， OK， 啊，常常这样子哦，哎呦，你觉得人需要鼓励啊，人需要鼓励，我就看到就是那么脆弱，就要脆弱，最后剩半年怎么办呢、啊？连第一个 proposal 上去一个 syllabus 都没有被批下来，哎呀。但是实在了，这些女人都在鼓励，加上儿子 pray for me， 哇，我觉得很感恩，神就是在最后那一刹那让我真的是有一些的启发，开始能够完成。这时候我可以看到是什么，看到实在了，无论我们有多强的信心，我们有好的开始，我们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理想，但是呢，持守是一个很难很难的事情。 弟兄姐妹们，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个持守当中，是因为我们在家里面有团队，我们在这个团队当中里面，有些人是不断的在念的，是对的，不断的在提醒，旁边一直在告诉你，这个叫守望，这个叫支持，这个叫提醒，这个叫鼓励，这个也叫我们不要忘记，让我们定睛仰望前面的道路，清清楚楚要怎么走上去。弟兄姐妹们，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这个属灵大家庭里面，像尼西米在第十三章主要的就在强调是什么，我们不要妥协，我们要定睛仰望在主，从一开始神给我们的方向，神给我们的使命，让我们定睛仰望，尽心竭力，一起的扶持，一起的鼓励，走向这个方向。但是我们知道有软弱是没问题的，有跌倒是没有问题的，有失败 it's OK， 更重要一点，不能在软弱，在失败，在这种的软弱当中里面，不再一次的重新得力。这个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神体贴我们，圣经就是那么真实，因为把真实的记载，把真实的人的人性的软弱完完全全的在圣经里面，把一切所有的都好像一个很透明的一个镜子，一个清水，让我们看到人就是在神的面前就是那么轻，是我们今天来到神面前，我们承认我们的软弱，承认我们需要很多的时候神的手要拖着我们再次能够前往神所定的方向。弟兄姐妹们，我们在新加坡过去有一位很著名的这个领袖，你们知道谁吗？你们还记得吗？李光耀。对，哎呀，大家都知道。有人问过他什么？他说，有人问过他说，哎呀，当你面对挑战、批评，还是所有这种的压力当中，你有没有曾想过你要放弃？哎呀，这个很伟大。你看他怎么答？他怎么答？这跟他的意向有关系啊。他怎么答了？他告诉他们说，他说服务人民是他一生中的承诺。哎呀，有意思啊。原来他这一生中就好像卖野了这个国家，而且是什么，为这个国家的人民效力，这个是他一生中的承诺。弟兄姐妹们，更何况我们今天在神的国度当中里面，我们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一生中的使命是什么，我们一生中的承诺是什么？弟兄姐妹，是不是神给我们的大使命？我们一生的承诺是不是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的委身，我们的敬拜赞美，我们今天活着的不再为我，而且为什么？为基督而活。我们今天活着的是不是为了那位赐给我们生命的主宰，把我们从罪恶当中里面拯救出来，归入到神自己的荣耀国度当中里面，我们来敬拜，这一生来荣耀他自己的名。弟兄姐妹们，我们一生的承诺，求神帮助我们，就算能够在这个属灵大家庭里面去实现，在这个属灵大家庭里面我们一起成长，一起来学习。我们可以看到因着这个缘故，尼西米有四个方面，就在这个人，这个以色列人，这个犹太人，在这个耶路撒冷这个城，这群人的时候，他离开的时候软弱的时候，再次回来，再次的重新鼓励他们。虽然有责备，但是里面有鼓励，虽然里面有很多的难处，但是也有很多的安慰。弟兄姐妹们，这四方面我们求神帮助我们，今天我们当我们做一个总结的时候，我们这三方面我们牢牢记在我们心里面。这四个方面从第一给我们看到说，从第一节到第三节里面很清楚的记载，这个是当时候的背景。我们看到那时说
他在这里宣读摩西的律法，哦，原来看到民数记二十三章里面，看到你什么？站在这个申命记里面所讲的，原来亚门人还有这个摩押人，原来这群人是不能搞的，为什么呢？而且神老早已经提醒他们了，原来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他们有一段的一个路程要经过一个地区，我们可以看那个时候派人去跟这个亚摩人宣告是说，我们不是来侵犯你们的，我们也不是来欺负你们的，我们希望只是说过路经过。但是他听到的时候心里面是什么？担心，不这样这样子，派人是什么？要来攻打以色列人。但是在这个之前很有意思，圣经里面特别的记载，第二节第三节里面，那时候圣经里面讲说，因为他们说没有拿食物帮助他们来迎接他们，而且什么雇了是什么巴兰来与他们作对。原来巴兰是以色列人的先知啊，巴勒这个亚摩人的这个王啊，怎么样呢？雇了以色列人的先知哈，把他希望他能够派他回到以色列人给他们咒诅。哇哦，你可以看到吗？但圣经里面记载什么事情呢？巴勒把巴兰派出去的时候，在路上碰到什么事情？大家都知道，他骑着驴子呢，后来什么？驴眼睛开了，看到什么？天使站在那边阻挡巴兰到了以色列人的当中里面去做咒诅的这个工作。然后到最后是什么？神也让什么这个驴什么嘴巴也开了，为什么你打我？为什么你打我？到最后说你不怕死吗？天使已经在那边了。当他看到的时候，他从这个驴里面掉下来的时候，可以看到是说他看到实在了，神在阻挡他。因着这个缘故，我们可以看到说到最后巴兰甚至去了以色列是带了祝福而不是带了咒诅。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经文里面记载一样东西，就是这个亚摩人和这个亚摩人和亚门人这两群的人，就是那时候来攻击以色列人。因着这个缘故，在那个时候已经神已经跟他们说了，这群人你们不能跟他们交往。但是我们看到在第十三章第一到第三节里面，尼希米看到这个情况，看到百姓们为什么就在那个情况很容易的再次回到这些的外邦的生活里面受影响呢？因为就是妥协，忘记了什么叫分别为圣，忘记了什么他们是属于归以神的一群人，但是忘记了。弟兄姐妹们，若你们若记得，我有一次去了雅典，去了希腊，然后去哥林多各方面去稍微去查考一些的圣经里面的古籍各方面的历史，然后发现那样事情在我们整个基督教的一个宗教历史当中里面最黑暗的时期是什么？你们晓得吗？其实是在中古世纪最黑暗的，我们称为那个是拜占庭的时代。我们可以看到说最黑暗的时候，很多的这种的异端，很多的不同的这种的基督的真理的一个妥协，就在那个时候，我们看到导致在一千年到了马丁路德改革的时候，为什么把圣经很多的真理怎么样都扭曲了，参差了很多的哲学的思想，参差了很多各方面的文化，当时候的这种的所谓的异教的这种思想在里头。我到了雅典去了，到了雅典的这个博物馆，世界上有几个博物馆你们要去哈？大英博物馆，然后罗浮宫啊，英国的，然后还有这个雅典的，这几个要去哈，因为里面很宝贵，很多的。我到了雅典呢，发现一样事情，在这个拜占庭整个的这个文化当中，整个基督教的影响当中里面，发现什么事情呢？很多的圣经的真理都扭曲了，不单单是义，很多的这种的象征、图画各方面的话，都把异教的那些什么神明、太阳神啊， 还有一些的这种的所谓的这种的过去的这种希腊文化的这种的神明里面参差在什么圣经的一个真理当中，圣经的这种的图画所画出来的都有极大的影响。我们可以看到这种的妥协导致为什么接下来拜占庭的时候，在一千年接着罗马天主教的影响当中里面，我们看到把圣经的真理扭曲的时候，人不在神的圣殿里面的敬拜赞美把它变成了一种建筑物的这种的艺术的角度去看的时候，人里面失去了真理，里面把分别为圣变成一种世俗化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神的祝福就不在你了。弟兄姐妹们，这段的经文第一到第三节里面提醒我们什么？今天我们属神的，我们分别为圣，求神帮助我们能够按照神的圣洁生活里面我们过生活。弟兄姐妹们，你有没有听过基督徒今天信主的他仍然去神庙里面去找一些的神庙里面的人去算命？你有没有听过一些的基督徒甚至去找了一些的这种的算命先生里面来算他以后要发生什么事情？我们看到这样的事情，就是因为我们妥协信仰，导致我们最后被魔鬼撒旦留了地步，而且我们看到扭曲的渐渐的神在我们生命当中里面的真理，这个圣洁的时候，我们渐渐的离开神的祝福，甚至离开神。弟兄姐妹们，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今天若是属于神的儿女，我们能够真正的分别为圣，我们自己，我们的家庭，我们的配偶，我们的教会，让神来使用。从第四到第九节里面，我们看到另外一个妥协。我们看到在这里圣经里面记载，圣殿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方，其中一个地方是什么？一个库房。这库房原来是放什么？是圣殿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器具，一些的器皿，还有一种的灯台，各方面很重要的东西要放在里头的。但是因着什么？有关系就变成了问题了。哎呀，圣经里面记载什么？这边有一个祭司什么了？这祭司对不对？然后在这里因这是什么？跟这个多比亚有关系什么？其实他有一个亲一个婚亲的一个关系哈，导致什么？让这个外邦人在圣殿里面有一个仓库，有一个房间是用来他自己的用意，而且导致这个房间原来是用来储藏神圣的东西都已经被掳去了。若圣经里面有记载，其实这段的时间大概跟马拉基很相似，很大可能尼西米讲的这个时候跟马拉基是同一件事情，讲到圣殿里面什么被玷污了，圣殿里面祭司们什么不按着什么不就按着旧办什么不按着他们自己的本分带百姓里面一起在圣殿里面做当做的东西，不但这样子，在仓库里面是什么没有东西的。原来这个仓库是什么？应该是要存满所有的百姓的什么他们的奉献，要放在这个仓库里面。但是告诉我们什么？若这个仓库没用，而且是这个多比亚已经用了，用他自己的东西放在里面，意思是说神殿里面不再有奉献，神的殿里面平民百姓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不再遵守十亿的一个奉献，导致神家里面缺粮。因着这个缘故，神责备，在马拉基书里面特别的责备。你看到神同时责备，也同时的启示了一个很奇妙，在人的软弱当中里面，给人看到一个在十亿奉献里面的宝贵的恩典。圣经里面从来讲，没有从来一个地方讲说，我们可以试探神，可以试验神，只有在哪里？马拉基书里面讲，神的家没粮，但是神就在这个人的软弱当中，启示给百姓们说，你试试看吧，你将那当那十亿奉献奉献在神自己的家，让神家有粮的时候，是不是我从天上打开窗户怎么样 倾倒，把福分都倾倒在你们的身上，试试看，千万不要试其他东西，要试试这个。阿们，这个是神自己的话语。好，我们看看妥协导致我们看到说神圣的一个地方变成了一种的一个被外邦人来使用，这个是在第四到第九节里面给我们看到了。从第十到第十四节里面，我们看到另外一个问题又产生了。另外问题什么了？尼希米在这里说要再重定十分之一供给利未人。我们看到这些利未人应该是分别为圣的，神在以色列人当中没有给他们产业，但是呢他们都是凭信心，因为他们是属于神，在神自己圣殿当中里面分别为圣，来做神的工作，来服侍神的。他们的供养都是来自百姓们，神有给他们产业祝福的时候，这些产业祝福的他们的奉献归纳到神的殿的时候，他们一部分是归他们的。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可以看到圣殿百姓们没有奉献的时候，神以分别为圣来出来的这些祭司们里面没有粮，导致他们要到田里面自己是什么去做工，导致他们要自己去供养他们自己的生活，这个是不神所不喜悦的事情。因着这个缘故，尼希米再次的重新的再次的挑战他们，让他们再次的重新的把这个奉献给利未人的这样一个心智再次的放到神自己面前来。今天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讲到奉献的好，这要操练的，这要操练的。今天之所以我也奉献，因为我从小是爸妈教的。爸妈怎么教呢？每次去教会的时候，小的时候爸妈说，你是去我的皮包拿两个铜钱，就是五毛钱，然后你记得每个礼拜都要带钱去教会里面去奉献。我从小是父母亲教的，父母亲教的。最难受的就是什么了？过年过节的时候，爸爸要包红包，爸爸还教什么了？从小就是这样教法。以前十块钱是很大，每次过新年的时候，爸爸会包红包。早期最早是从五块钱开始，然后接下来十块，接下来二十块。他告诉我们什么？如果你奉献的话，你要奉献一半。哇，五块钱一半了，剩下来没有多少东西了。然后有十块钱的，你要奉献十块钱，预备好在过年过节那一天的主日，把感恩的祭带到圣殿里面去奉献给神，是不是神会祝福你？哎呀，我们会想，二十块奉献十块，十块钱可以买什么东西？如果那个东西好像是十几块，好像不够的话，爸，你可以不可以给我们二十五块？但是呢，爸妈从小教我们奉献，弟兄姐妹们，何等何等美，何等美，要操练的，要操练的。到今天，我成了传道人，我同样的一样奉献，因为奉献是神给我们极大的祝福的一个回应，弟兄姐妹们。我们可以看到神祝福满满，所有的东西都是属于神的。今天是奉献本身是一个极大的一个祝福啊，弟兄姐妹们，而且是奉献在敬拜当中里面最美最美的。当我们回应神，用一个有形有体的，神给我们归荣耀给他，让他继续的借用我们这个小小的一个奉献，能够让神来使用。弟兄姐妹们，求神帮助我们学习奉献，操练奉献，这个求神帮助我们从祷告开始，能够有这样一个愿意分别为圣，跟我们的一配偶一起祷告，看看神感动我们，慢慢慢慢的操练，操练能够过一个学习怎么样操练一个十亿奉献，看看是不是神真正的大大的祝福，真的是让神能够在这个奉献当中里面让你们去经历，真的是神的丰盛是那个丰丰富富的。弟兄姐妹们，求神真的是恩待我们。当我们可以看到是说在了第十五到二十二节里面，我们讲到说太劝勉，因着这个缘故，我们看那个耶路撒冷开始第十章里面就讲到大家要守安息日，大家要守安息日来敬拜神，把那个日子分别为圣。很快了，尼希米离开了， 又倒下来了。因为看到这时候大家是什么，要把安息日什么变成买卖，有一群人外邦人卖鱼啊，卖一些东西啊，让这些的平民百姓来到圣殿的时候，来在敬拜的时候啊，就有些做买卖的工作。尼希米在这里是大大的愤怒，把这些人赶出去，门都关了，然后让他们在外面，甚至什么要派人去打他们，是有他的原因的，因为他们不把这个圣日看为一个分别为圣的主日。弟兄姐妹们，这个也要操练，也要操练。我从小也是爸妈教的，爸妈教的。我跟你们一样，我们比较感恩，在东南亚，你们今天的孩子就是我那个时代。意思是说，我那个时代，我爸妈已经送来送去了，学那个学那个。我有很多活动的，然后怎么样？我们家境还不错，但是呢，有一样东西，我爸妈从来不妥协，守安息日。有任何一个活动，你不要跟我说你要去参加活动，先来主日崇拜，参加过聚会完，若有碰上的话，你也得好好的去敬拜神，过后再去参加。这个观念我从小是爸妈教的，爸妈看重，我爸妈是做生意的，是做开杂货店的，很忙的，礼拜天早期的时候都是开的，但只等到他们觉得说，他们觉得说这个日子那么重要的时候，告诉我们说，从此以后我们礼拜天不开，我们就好好的去敬拜神。所以弟兄姐妹们，这个要操练，带着你的家庭，带着你的孩子，把这个分为甚至是属神的日子，先在神的家享受，先在神的家支起力量，支起神的话。我们有这样一个力量的时候，第一周的第一新的一个周开始，第一天就是主日，让我们有力量，有恩典，有神的祝福的时候，我们第二天再走下去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是完全不一样的。为什么今天我们要把这个所谓的这个安息日看为圣日，何等何等的重要。弟兄姐妹们，这个不是一个所谓的一个负担，这个也不是我们今天感觉到说来到主日来敬拜神是一个负担，而且这个主日本身是我们重新得力的一个日子，是神祝福我们的日子，是我们与神亲近的一个重新更新的，而且我们第一周第一天来到神面前先感谢，也把神给我们的一点点的我们奉献在神的家，也不单单这样子，我们以感恩的心敬拜，以弟兄姐妹在这里一起来敬拜赞美神。弟兄姐妹们，求神帮助我们，当我们今天看到这一段的新闻的时候，实在的我们真的是看到实在人很多的软弱，但是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不断的不断的一起在这里鼓励。 Billy Graham 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我们在人生当中里面很多的征战，也许我们的外墙守得很好，我们今天看到说在有时我们想到底是谁会赢，我们想外墙就敌人来攻击打我们，我们自己在里面守着。他讲的是什么，他说有时我想知道谁会赢，是我们里面去抵挡这些外来的这些的攻击，这些的敌人会赢我们呢，还是我们有这个力量怎么去抵挡他呢？他后来后半段他讲什么呢，在这个征战当中里面，他觉得是说这些的所谓的这个敌人要攻打我们的时候，这个没有往往不比我们在里面的所谓的我们的这个敌人好像什么，他形容什么，好像这些白蚂蚁在我们里头的这个白蚂蚁比外面的敌人还怕人。为什么？这个白蚂蚁是看不见的，是常常在什么躲在房子里头成一些的木头里头，慢慢的什么去咬去咬一咬。当我们要征战的时候，很多的时候我们看到敌人我们在守我们在防的时候，但是 他要告诉我们，提醒我们，很多的时候更怕人的、更恐怖的敌人是什么？不是外在的这些的敌人，而是我们内在本身自己，好像白蚂蚁一直在那边咬咬，有一天什么敌人还没有攻打我们的时候，我们这个房子已经垮下来。弟兄姐妹们，求神帮助我们，因着这个缘故，我们常常要提醒，我们常常要更新，我们常常要再次重建，我们在哪里软弱就在哪里站起来，我们在哪里亏欠神，我们在哪里认罪悔改，我们在哪里需要被重建，我们在那个地方就被重建。弟兄姐妹们，让我们这一生的承诺委身在神自己的宝座面前。委身在哪里？神很看重，很看重一样事情，就是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婚姻家庭，把这一个看为重要，把这一个看为重要。家里面健康的时候，我们教会才能够健康，教会能够健康了，才能够真正能够完成神给我们的大使命。弟兄姐妹们，神真正的祭坛要建造是在我们的家的祭坛。求神帮助我们夫妻关系、儿子孩子们，把这个家能够建立起来，分别为圣，带他们一起服侍，带他们一起守主日，带他们一起学习奉献，带他们一起参与神家的事情，带他们一起在整个大家庭里面一起来荣耀神。弟兄姐妹们，求神帮助我们，虽然尼西米有责备，很严厉的责备，尼西米也有鼓励，尼西米也看到有人的软弱，尼西米也在人的软弱里面不断的在重建，因着这个缘故，他从远到来继续的鼓励这些的百姓们，知道这些人需要鼓励，更何况今天神把我们放在这个团队当中里面，求神帮助我们，我们建造团队，建造一个合神心意的团队，建造有意向的一个教会，建造每一个家庭都是能够建造合神心意的一个家园，来荣耀神。阿们。我们把这个尼西米这段从第一到第三章结束了，求神帮助我们记着，建造的工作乃是神的手。第二章第八节，神施恩的手帮助我们，因着这个缘故才有更新，才有建造，才有没有妥协，才有我们今天能够在神的面前能够分别为圣。神施恩的手祝福你，神施恩的手祝福我，神施恩的手保护我们的教会，神施恩的手让你的手能够做神给你的工作，来荣耀他。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主你宝贵的话语，我们在座，我们求主特别的祝福带领所有的弟兄姐妹，鼓励我们，帮助我们，来借着主你的道不断的更新我们，使我们真的是常常提醒，彼此的提醒，而且彼此的鼓励，而且能够不论在小组当中，在我们教会任何一个小组当中，主啊，我们都能够得到牧养，让我们一起的能够在主恩典当中真的是看见实在的，当我们软弱疲乏困倦的时候，我们需要旁边有人不断的在提醒我们，不断的向我们守望，不断为我们祷告。我们也更盼望主啊，当我们软弱的时候，有一施恩的手，上帝施恩的手，借着弟兄姐妹的手扶持我起来，当我刚强的时候，我也祷告主啊，借着我的手能够去扶持一些软弱的人。我们恳求主施恩，让我们的手能够成为一个手中宝贵的一个器皿，让我们的手常常是分别为圣，让我们的手是常常极其圣洁的手，我们向主你呼唤，向主你求，我们感谢你，愿神祝福所有的弟兄姐妹，你的教会，愿主你的名得到最大的荣耀，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